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1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坚持用心实修提高，在寂寞的项目中踏踏实实的修炼，作者明慧翻译组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从2005年秋季参加英文明慧的翻译，至今已将近16年了。第一次听到这个项目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碰到一位本人根本不做明慧的外地同修聊了几句，他就主动地对我说，你应该去参加英文明慧的翻译，你有中文写作的经验，英文还是科班出身，那就是你应该做的。不久就遇到一位参与明慧英文翻译的外地同修，就这样看似偶然的参加英文明慧翻译组了。这正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师父说，其实你所学的也是你有这样的愿望，当初给你这样的安排，因为在正实法中需要，仅此而已。第一部分，放下自我和私，踏踏实实完成自己的使命。由于明慧网站是个特殊的网站，所以对安全保密的要求特别高，参加这个项目的学员必须保持低调并且严格保密，项目组的同修们之间不能有任何联系，互相都不知道彼此是谁，在哪个国家，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在开会的时候都只能用笔名。15年来，我只和3位项目里的同修有过接触，只因为他们前后都是我组里的协调人，因此平时修炼中或者在这个项目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关难，好像都没有人可以去说，也没有可以被理解和交流的地方，都得自己去思考、去面对、去解决。长年累月的这种工作方式和要求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考验、磨练，那就是孤独和寂寞。在本地，同修经常会问彼此的项目，我只能避而不谈，因此有时甚至在本地同修中带来误解、隔绝甚至压力。一年两年没觉得什么，可是十几年下来，有好几次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孤单，我不知道我的付出在正法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做明慧翻译，做明慧翻译的意义是什么。我有时真想换一个项目做，到一个至少知道一起参与的同修是谁，或者我即使不知道同修是谁，也能和大家交流的项目中去。这样的起伏有过多次，最后都是出于对项目有始有终、要负责的想法留了下来。但是真正把心安定下来，是悟到了想离开这个项目背后的执着心，并且去掉这些执着心的时候。我悟到寂寞心也是一种难以察觉的消磨修炼人意志的心，觉得寂寞恰恰是心静不下来的表现，觉得没有人可以交流的心也是一种向外求的心，就想听别人怎么修的，想在修炼上走捷径。这个想法的背后就是不愿意向内找，或者是自己不想过关，期待着谁能痛痛快快地告诉我哪件事该怎么做，我就照着做就行了。 但是修炼不是搭顺风车，更没有榜样可学。而且更深一层看，想通过和同修交流来激励自己更精进，这个想法本身就不是正念，因为这不是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从而达到对师父的正信。师父早已经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你想不想修，你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的心性如何去提高了。其实师父把生活工作和社会中可能遇到的方方面面的事情怎么做早就告诉我们了，就看自己想不想去学法，能不能把法学进去，想不想遵照这个法去做的问题。另一方面，无论自己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心所反映出来的。当个别同修刨根问底，非要问我参与的项目的时候，那不是自己的执着心造成的吗？越是怕被问，越是遇到好奇心重的学员，越是被问，同时也暴露出自己求名的心，求被认可的心。当自己说不出在做什么项目时，个别同修鄙视的态度，尖刻的语言，真是让自己难受的剜心透骨。后来我悟到，不是我真正的自己难受，是那个保护自己的心，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心在难受。当我悟到这一点后，这种被追问、被指责，甚至被鄙视的情形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我也经常想到大陆那些资料点的同修，要说项目的机械和枯燥，要说低调和保密，没有谁能比得上他们的承受，更何况他们的路稍有偏差，还会面临生死的考验。相比之下，我们这点苦简直就什么也不是了。第二部分，转变义工心态，投入更多时间翻译。很长时间我都是在一周一两篇的速度翻译，我觉得这个速度已经是我所能做到的极限了，因为我的常人工作很忙，周末往往都是出去参加其他的弘法练功活动，每年的推广神运期间更是经常去外地贴海报挂门霸，所以尽管我想多做一点，但是很长时间不论这个愿望怎么强烈都不能突破，那种感觉就像是自己非常努力地拔着自己的头发想飞起来，却怎么也飞不起来一样。我悟到，如果没有法的力量，靠一个想精进的想法是提高不上去的，只有法才能改变自己，彻底改变修炼状态。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于是我开始背法，在背法之中，每天慈悲的师父都会展现给我不同的法理，我的修炼状态也飞快地不断突破。这个停滞的状态终于在背法中突破了。我首先突破了没有时间的问题，我在常人中有一份在主流社会里的高级管理工作，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自己都意识不到的事业心。在这种事业心的驱使下，我每样常人工作都很想又快又好地做完，结果形成了恶性循环，工作量越来越大，加班成了家常便饭，每天回到家里都很晚，午夜发正念前能勉强保证学法练功就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想多做翻译根本不可能。我意识到自己的事业心之后，开始去掉这个心，并且求师父，向师父的法相表达了我想放弃事业心，要多点时间做救人的事情的愿望。师父看到了弟子这颗心，很快安排一个中介公司找到我，提供了一个只有十个人的小公司的职位。当然考验也来了，同时也有更大的公司、更好的职位找上门来。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发展，我动摇过，而且狡猾的事业心不想被灭掉，还在想我在更高的职位上能接触更多的上流社会和主流社会的人，可以更好的证实法，更好的推广神运，更好的讲真相呀。而我知道更高的职位、更大的公司、更多的职责必然涉及到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这样很难在个人修炼上和在明慧网的翻译项目上有一个突破。就这样，我辞谢了公司的百般挽留，来到一家小公司工作。将近两年过去了，我很高兴当时做了正确的选择。我现在的工作的确轻松很多，而且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定，那就是除非特殊情况，一定准时下班。这样，我每天基本上多出了两个小时来做翻译了。我发现，越是精进就越容易走出磨难。比如说，我以前经常在有限的时间里，是翻译呢还是练功呢之间纠结。后来一个同修说，他从来不占用午夜前和早上发完正念的时间练功，因为大好时间是要用来救人的。我想，听到了就不是偶然的。所以当天我就改变了休息时间，把每天的五套功法改成发完晚上的正念之后，或者早起上班前全部练完，这样翻译的时间就更多了。同时，我也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学法时间来参加翻译组的集体学法。我发现，参加每天的小组学法对我很有促进，我不再有没有归属的感觉，也每天都更加地觉得翻译就是我的使命。第三部分，修好自己才能做好翻译。无论做哪个项目，修炼状态会反映到项目中来，翻译也是这样。翻译项目做起来很容易落入机械的重复，领任务、翻译、交稿，然后再领任务、再翻译、再交稿。如果心不在修炼状态，时间长了，那么这个过程就成为了一个按部就班的重复的机械的做事。而突破这一点，需要时时刻刻都记得自己是个修炼的人。只要自己想真正的修炼，在这个不和其他同修接触的项目中，该去的心一颗心都跑不了。比如说，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在我看来啰啰嗦嗦，什么不必要的细节都写进去的文章，有的文章词不达意，逻辑不通，读好几遍才能明白作者到底想说什么。有的文章里面有明显的对时间的执着，或者是说自己整天捧着手机看又不改的。有的报道用党文化的词，或者拍出来的练功照片形象很不好。每当看到这些文章或者报道，我的负面想法就都出来了，常常边抱怨边翻译。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挑剔别人、看不上别人的心都形成了自然，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举例说，有一次我翻译一篇很短的文章，这位同修当时状态不好，正在努力突破。可是我当时除了他说自己状态不好这句我看懂了之外，我反复看也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短短一页纸却几天下来交不了活儿。我的急躁心、不满的心越来越厉害，甚至想让协调人给我换篇文章。后来勉强挤牙膏一样翻译出来了，自己都不敢去看西人同修改过的翻译。后来终于鼓起勇气看了，真是满篇都是修改。我悟到，这是要修自己的时候了。我知道看不起别人就是妒忌心，也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看不上别人的心已经形成了自然。我自己也很想去掉这些心，但好像总也去不掉。通过背法，我意识到不是去不掉，是自己根本就没有去消掉这些心。仅仅停留在意识到有什么执着心，心里想提高是不够的，仅仅背法或者学法的时候心态好也是不够的。哪个弟子不想提高？哪个弟子学法的时候心态不好啊？关键是要真正的做到向内找，有意识的去掉那些心，才是真修炼。想想看，挑剔别人，别人修好了，自己又怎样呢？别人做好了，自己又怎样呢？其实所有的自己看不上的，不都是为了暴露出自己的执着心，能让自己提高吗？我悟到看不上别人，妒忌心，又和自我联系着，因为自以为是，所以看不到别人的优点，不能善意地理解别人，宽容别人。再往下找，发现这不就是旧宇宙的卫斯的特性在自己身上的展现吗？ 旧势力不就是出于畏私才对众生、对大法弟子进行破坏式的检验吗？我如果去不掉这种骨子里带的私和自我，那就被旧势力制约着，又怎么能成为新宇宙的生命呢？意识到了这些，我能理解到师父说的修好自己的前提，修好自己才能做好救人的事情。我渐渐地学会了抓住一丝一念，每个念头一出来都抓住它，看看这念头在不在法上，如果不在法上，是什么心在背后。渐渐的，我就能识别出不在法上的观念和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执着心，辨别出这些假我，排斥他们，抑制他们，不随着这些不好的念头想下去，渐渐修去他们。当自己的心在法上，一心就是想把同修证悟到的法理、对师尊的感恩分享给昔人同修，或者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的时候，我经常一边翻译，一边被师父的慈悲呵护而感动得落泪。在这种心态下，翻译出来的文章又快又好，改动很少，而状态不好，比如别别扭扭、嫌弃同修写的不好了等等这些的时候，脑子就像短路一样，绞尽脑汁也没有智慧，只能逐字逐句硬翻，做的就又慢又差。在这个翻译项目中，还去掉了我另外一个向外看、严格要求别人的心。我在明慧翻译组这将近16年来，只接触过三位同修，前后是我的小组协调人，我在他们的身上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善的力量，也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只有纯善的力量才能改变人。这么多年来，我懈怠的时候、急躁的时候、犯错的时候，有时想这下要挨骂了，或者想这次肯定要挨批了，但是每次当我准备挨批的时候，从他们那里听到的都是宽容、是理解、是鼓励。每次收到这几位同修的邮件，我都很惊讶、很感动，也义无反顾地坚定地留在了这个项目。有一天我问自己，为什么他们说话做事的方式令我惊讶？这是因为如果我是他们，我是不会这样去处理问题的。那么我会怎么处理问题呢？我会用我认为对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别人达不到要求，我就会义正辞严的批评。而且这几个同修从来不问反问句，比如你难道不知道怎样怎样吗？不是告诉你了什么吗？你怎么又这样了？等等等等。而这些话都是我养成了习惯，出口就来的。他们说话都不缓不慢，温温和和，让我觉得这就是修炼的人。通过他们的言行，我也在不断地对照着自己比学比修，并且有意识地改变党文化那种指责批评的说话方式，那种咄咄逼人的语气，在言行上也注意去掉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党文化的因素。当渐渐做到这点的时候，我的心态变得很平静，翻译效率也更高了。此外，当逐渐地去掉各种执着心的时候，我的自我越来越少，随着修去自我，就越来越能配合，越来越能为其他同修考虑，整个项目考虑。我开始认真看注意事项，也开始自觉地先通读几遍，看看文章的读者应该是什么人，然后再开始翻译。如果觉得文章的读者是世人的话，怎么把同修说的高层次的法理和一些超常的现象，改写成不修炼的西人能理解的语言，让这些众人认识到大法的美好。如果翻译报道，我就尽可能的先看一两篇类似的报道，看看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是怎么表达的，然后再动手翻译。翻译之后，我不再有那种终于可以交作业的心态，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交稿，而是把自己作为读者，交稿之前再读至少两遍，看看整体读下来读者能不能理解，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我也发现了自己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心急，说话快，走路快，着急做事，手比脑子还快。这种习惯也反映到翻译中来。我以前为了赶时间，都是拿来就写，工作流程介绍和注意事项只是走马观花的看看，结果当然是不过脑子， 经常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浪费了下一个流程同修大量的时间改基本格式。这个急躁的物质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去掉，有时候为了赶在发正念之前交稿子，还会匆忙之中犯错，结果这种着急赶着交的稿子毫无例外，要么漏了什么，要么忘记检查格式。有一次我居然把文章都传错了，不但没有节省下时间，还浪费了协调同修的更多的精力。我意识到这些都是党文化中形成的急于求成的心，急功近利的心，一颗浮躁的心。我会在今后注意修去这些不好的物质，以更加平和踏实的心态做好翻译。第四部分，提高业务水平。我自己是科班出身的，学英语语言文学的，又有几年在中文媒体写作的坚实经验，中英文基础都相当的好，在翻译质量上本应该做得更好，但是我的翻译质量很长时间没有过提高，或者说我也根本没有在意过我的翻译水平到底有没有提高，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呀。协调同修布置的文章不论多么紧急，我可以不上班不吃饭不睡觉，克服一切困难按时或者提前完成。至于翻译质量，我觉得这个水平也不是我想提高就能提高的，反正尽力了，质量问题就不在我的控制之中了。可是当我在修炼上有所提高之后，当我逐渐用更高的标准拷问自己的时候，比如说当正法结束的时候，面对师尊，我能不能问心无愧地对师尊说自己已经做了能做了的时候，我竟不敢再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了。因为我悟到在提高业务水平这方面我一直都没有修，我没有也不愿意在常人层面上多花一点时间和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我没有认真地读昔人同修修改过的文章，没有去逐句对照到底哪里没有翻译好，也很少去看英文名讳网，都是临时不会翻了赶快跑去查资料。其实如果我能每天认真地读哪怕一篇的英文名讳的文章，每次都认真看改过的文章，日积月累，翻译水平早就不是原地踏步了。我意识到不愿意花时间提高翻译水平的想法还是出于私，还是出于自我。我也悟到翻译质量也涉及到一个有没有替修改同修着想的为他的心，自己做得好自然就能节省下一个流程同修的大量的时间，也就整体节省了大法弟子的资源和时间，能让文章更快地出来，让其他语种的同修更快地开始他们的翻译，也能使其他同修有更多的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共同修好自己，把项目做好。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在其他项目里的同修，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反正我做完了他们爱怎么改怎么改。我也听到很多其他项目的同修说自己是来修炼的，没有时间去提高专业知识，但其实这也体现了对项目的不负责和自己的懒惰。真正想把项目做好，只要用心想学，花些时间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我们真的就能在很短的时间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的项目也才会做好。第五部分，受益于翻译项目。在这些年的翻译项目中，我多年来已经养成了每天看中文名讳网的习惯，尤其是同修的各种修炼体会，我都是很认真的看。每天上名讳网就好像每天参加法会或者每天参加集体学法一样，可以从同修的心得体会交流中得到启发，收获不少。十几年下来，这个习惯对自己的修炼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看到同修们怎么在生与死之间的病业假象干扰中走出磨难，怎么明明白白地失去钱财、工作甚至房子，怎么在遭受委屈的情况下无条件地向内找，怎么背法，怎么突破困，怎么走出情的纠缠，我看到同修们在种种剜心透骨的挣扎中，无一不是靠着师尊的法坚定正信之后走过来的。我读这些交流时， 仿佛就在同修的身边，和同修一起见证了什么是正念，什么是正行，什么是正念正行中展现出来的施恩浩荡。很多时候我所过的关也都恰好正是我翻译作业所提到的，同修文章中所引用的师尊的讲法也恰好都是针对性的指出我的问题的讲法。慈悲的师父无时无刻不在管着弟子们，这使我在消沉的时候能够坚定正念，不被不好的观念打败，遇到磨难的时候都努力地像同修那样一次一次爬起来，背着师尊的法鼓足力量，跟着师父的指引走出关难。结语，回首走过的十几年里，摔摔打打留下了很多没有做好而留下的遗憾，同时也更加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不论弟子做得怎么不好，师尊都只看弟子想做好的那一点善念而看护着弟子，做得好的时候鼓励，做得不好提醒，不悟的时候再三点化，一路拉扯着弟子走在神的路上。在这里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感谢中文明会和所有其他明会语种同修的付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询问和麻烦，做明会的同修不能像其他同修一样在所在地区与大家交流和分享修炼体会，中文明会的同修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尤其是每到每个节日和纪念日，海量的来自世界各地以及中国大陆各个地区的大法弟子的祝贺、交流和报道都汇集到他们那里。可以想象这些同修们都是怎样不分日夜的整理、汇集和发表这些文章的。只有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才能使明慧网的同修们克服外来的压力和磨难，十年、二十年，在常年的看不到头的寂寞和孤独中，在最默默无闻的项目中一天天的走过来。今以此文与同修们共勉，让我们互相提醒，比学比修，不负师恩。无论今后的路还有多长，让我们一起奋力精进，以报恩师的慈悲苦度。再次叩谢师尊。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跟随着明慧网媒体修心性，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6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当我接到今年的明慧法会将以通过网络举行的通知时，我认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对师父的慈悲安排，对再次给我向尊敬的师父汇报修炼历程的机缘，心中是充满了感激之情。第一部分，最初加入明慧媒体，我是在2000年得法，那个时候邪恶正在铺天盖地，但是我却没听说过法轮大法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当时正好我去拜访叔叔，叔叔跟我介绍，你试试这个太棒了。他非常了解我，打从十几岁开始就一直在寻找一条修炼道路。看完转法轮后，我决心要修大法，我找到了多年来寻寻觅觅的大法大道。刚开始的头三年，我的修炼环境只限于跟这位叔叔，两个人经常分享心得和交流，我们俩都处于个人修炼。后来叔叔因为面临经济压力，60多岁的他移民到美国去。叔叔走后，我骤然失去了唯一拥有的修炼环境，于是去寻找其他的同修，终于找到并参加当地的学法组，开始了我正法时期的修炼。2003年或2004年的某一天，我们当地的明慧协调人朝我走过来，他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明慧项目成为翻译员，我点头同意。就这样，我开始了参与明慧网的旅程。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网站还没有叫明慧网，而且远远达不到标准。但是自从那时起，日复一日的不停地在翻译，也从未想过为什么要翻译。直到有一天，
我理解这就是我的史前誓约。第二部分，融入国际明慧网。当2010年首次接触明慧国际的时候，协调人问我在做明慧项目的过程中自己有没有提高，这个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师父在最新的讲法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而且大家也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是为了走向圆满。师父的话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份工作是为了走向我们自己的圆满。这是师父赋予明慧团队所有每一位的慈悲、宽容以及千载难逢的机缘。不管每个人在这个项目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些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意识到在明慧项目中修炼是多么的神圣。在修炼过程中，我当然也承担了其他责任，甚至有其他项目的负责人曾要求我别当明慧编辑。但我很感恩师父的教导和鼓励，再怎么小的角色，我从来没从明慧项目真正的退出过。第三部分，意见分歧与心性提高。在修炼路上的起伏过程中，确切地说是几年前，我们失去了主编，他经历了许多阻碍干扰，沉浸在常人的生活中。我曾为此跟他交流，他接着就参加我们组的每周学法，原以为他已经归队，殊不知过了两三次后，人又消失踪影了，直到他从项目中最后完全消失了。我原本希望在同组里可以找到可以替换我职责的适当人选，但是没有人愿意，不得已，除了负责协调，我又回到之前的编辑工作，有时遇上文章数量不够时，还得自己去翻译来补足，来维持每日上传发表的数量。几个月前，我们的编辑说，他推荐团组里的其中一人成为执行编辑。我采纳他的意见，并同意试用期。经过几个月观察，有明显的良好工作表现，我想让他代替我担任全职编辑，这样我可以专注于项目的整体协调和扩展。不过这个想法却被另一位编辑打消，他的话明显表达了失望。他说我和之前辞职的编辑没什么两样。我的理解，作为协调人，必须给团队里已经达到标准的成员提供提高的机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团队里的每一员都将在适当的时候得到他发展的机会。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也说，佛只看人心，神只看人心。在这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必须寻找自己的提议的背后的动机。佛只看咱俩，我和反对我的编辑的出发点，是不是真诚和纯真？是否真的是为了这个项目的利益？主要也是让我能够以正面的心态对待意见上的分歧。放下了负面的想法后，我突然意识到，这位和我持不同意见的编辑，他也正在负责这个项目。我回头查看自己对项目协调人的定义的理解，协调人并不是什么都自己来，翻译、编辑、负责工作上的协调和项目的发展等工作，那样的话就效益不高。另外，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也在建立他们自己的威德。我突然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当然，我们可以善意地去解释，把事情说清楚都没有关系，可是你太执着了也不行。等事情都搞明白了之后， 我要求跟两位编辑和新加入的准编辑进行交流，最后得出了个结果，两位编辑同意让新人升为全职编辑，代替我的职责，而新编辑表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接替我的职责。不久前，同一组里的两位同修 A 和 B 有矛盾， B 表示他想要退出明慧项目。第二天，我打电话给 B， 要求他重新考虑他的决定。我们交流得很好， B 不再情绪化，决定取消之前的决定。我听后心里顿时轻松起来。前不久， B 在例会上问我，当时打电话给他时，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很惊讶，回答说细节我不记得了，因为时间隔得太长了，但当时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失去你，从现实的观察，你的修炼应该可以更稳定。 B 接着说了个故事，他说发生冲突后，当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中 A 同事打开门，引领他进入一间房间。 B 进来时，他清楚看到整个明慧团队已经在房间里端坐等着他了。醒来时， B 明白这是师父给的启示，不要退缩。从这次分享交流，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自我，以为是自己在发挥作用，努力帮助其他同事，其实这背后全是师父在做。这些事也提醒我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放下对自满心的执着。还有一件事，我阅读明慧网的交流心得文章，经常读到同修学法，每天起码两讲，甚至三讲。但是一旦他在工作上遇到问题时，他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样，没有向内找。当时我心里说，师父，我也想提高，更深入地向内找。说完瞬间也就把他给忘了。一次，跟总部交流之后，我看到我们的网站内容还很缺乏，就跟明慧广播负责人交流说，我希望将每周一个播客的产量增加到两个。他说没办法，因为这个那个障碍。我听后感到有点无奈，就像一辆车要跑得快，必须发动机、车轮以及所有的组件也得配合。我静下心来，想起曾经有位同修跟我说，你要有耐心，我曾经想推动某些活动，但我的愿望没有实现，直到有一天，我要的那个活动终于办成功，而且效果意外的好，非常的合时宜。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记住这件事。有一天，明慧广播负责人跟我说，他和他的小团队要增加产量了，除了播报修炼心得，还增加明慧新闻广播。我听了当然高兴。有一天我问他，他怎么会突然想做明慧新闻广播？他回答，当时你说的时候，其实我也想做，可是障碍实在太多了，我求师父开示指导我。我突然觉得作为协调人，不能这么容易失去希望，而且心胸要多一些宽容，凡事多了解一下，关心你的同修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想到此，想起师父时时刻刻陪伴在弟子身边引导着。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大法的工作也是在修炼，在常人社会中的工作方法与大法负责人都挂不上钩，也就是前人没有这样的形式与工作方法，既负责又是个普通修炼者，你们在探索着走自己的路，大法的负责人也都是在锻炼自己。第四部分，明慧法会通知。接到通知后，第二天我立刻找团队通知他们要协调此事。有人听后显得热情，有人沉默不语。在协调期间，许多人没有出席。由于两位编辑也没有到场，第二天我们再次召开协调会。这次有一位编辑不出席，我打去的电话也不接听，这颗心显然已不耐烦，出现了负面的想法，还抱怨连连。由于这个负面的思想， 我请团组里一位成员立刻联系找到这位编辑，可还是没接通，没找到人。这次我再也没有集中在我自己，而是担心起他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在学法时，师父的一段话提醒我，遇到矛盾时要把自己当作是练功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我感觉到自己再次被师父提醒，这难道不是个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修去不耐烦的心，负面思想，抱怨心，这一切不就是我自己的思想在脑海里旋转，猜测它是这样或是那样的吗？为什么避开矛盾？为什么自己不去给他打电话？为什么还要假手他人联系他？当晚，我调整归正自己的心，再去打电话，电话成功拨通，对方那头也接了，这样，有关明慧法会，我们就开了三次会。尽管如此，当你以宽广的心来对待这一切，身体变得很轻松。事后，这位编辑也改变之前怠慢的态度，恢复原来的勤快，响应私讯。这些在表面上浮现的经过，确实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让我修心提高的。在我们团组里，一位年纪轻轻的就已经在网络技术方面起重要作用的队友，但是每次在跟我说话时，如果我或其他成员做错什么事时，他会毫不犹豫地严厉批评。每次跟我说话，没听过他称呼一声兄长。我们的关系甚至已经僵硬到我停止叫他的名字，心里总纳闷，这年轻人到底懂不懂礼貌？这个过程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一直到我对此事一点一点的淡化，我对他的态度也就平常化了。当我们开始宣布有明慧法会，尽管他没有出席协调会议，我还是主动联系他。当时他说，谢谢您兄弟，我这次不参加。接着我请其他的编辑告诉我哪些人想要参加法会，可是迟迟等不到答案，我那颗迫不及待的心又冒出来。只是因为之前跟编辑闹矛盾的教训还历历在目，让我提醒自己要忍耐，要多一点耐心，谁参加或者不参加，一切都有安排的。总部希望我们别拖时间赶紧报名，这是没有错，可是在做的过程中，自己心里别浮出任何的执着。截止日期过后，仍然有一些人没来报名，我查了一下名单，那些没有报名的其实就是那些长期做翻译的，但没有更进一步的参与进来，例如没有参加小组学法，参与协调例会。在整个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的心胸不断地被师父加大。这就是我在明慧项目中修炼过程的部分心得，如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感恩师父的教导与保护，赋予我修炼的机缘，感谢同事们的整体配合与合作。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法学进心里，真正得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日。我所接触的身边同修的修炼状态，有很多人还不够理想，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学法不够，修炼没跟上来，没有展现出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有的同修连祛病健身的层次也没突破，天天学法，天天练功，为什么就提高不了层次？就我个人所悟，其中有一点，那就是信师信法不够，学法流于表面形式，学法不得法。有的人把信师信法挂在嘴上， 其实向内找找，我们真的在心里、在行为上做到信师信法了吗？当我们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看到那些修得好的同修，有多少时候我们能对照自己，从中得到升华提高？大多都是浮于表面，感慨几天就完事了，没看到那些同修是真正信师信法，把法学进了心里，把法融于日常的行为中。师父法中讲，达摩根据释迦牟尼佛一句话创立了禅宗法门，人家根据佛一句话能创立一法门，而我们学法这么多年，到底得到多少？在学大法前，我看过电影《达摩祖师》，不管是真是假，影片中达摩对师父的信，放下生死的信，金刚不动的意志，看得我的心一颤一颤的。一根芦苇渡江是修为的体现。再看看我们比达摩怎么样，别的不说，就说那股信师信法的精神，我们许多同修，包括我自己，真的做到了吗？又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不是该弄桶凉水，给自己从头到脚冲一冲，清醒清醒了？有的同修打坐，多坐几分钟都不行，还能干什么？苦不能一下吃完，但每天吃一点点行吧。为什么连那个想提高的想法都没有？有的腿稍微一疼就受不了，坚持不住了。师父在红银三一念中说，俗胜一息间，进退两重天，欲入林中寺，一步上云烟。我们是把自己当成人，还是把自己当成住师正法的大法徒？不就是一念吗？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状态。曾经面对打坐中的痛，我这样想，这点痛算个啥？我就不信我弄不过你。打坐中，我腿在颤抖，坚持再坚持，一秒又一秒，最后做到了自己设定的时间，拿下腿，上下牙还在打颤，可是我胜了。师父在红银三寻中说，来前本是天上王。师父说我们是王，是高大无比的，我相信我就行，只要我敢于做，能做到我就行。只要我们相信自己是大法徒，是下世来救度众生的王，有师在，有法在，什么关过不去？真得去试试。如果我们更多的在修炼中或遇到磨难过关的时候，真把自己当成王者，就会展现出大法徒的风采，就会变得高大，展现在眼前的又是另一番景象。同修，让我们学法得法，走出人，走向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什么都要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日。近日我们这个地方在消防方面查得很紧，前几天我去附近的商店办事，看到一帮城管保安之类的人到一个店里，好像是查什么东西。因为我对城管的印象很不好，所以尽管不清楚他们具体干什么，心中还是顿时升起了一股厌恶的情绪。办完事回到公司没有多久，这群人就到了我们公司。领头的说他们是检查消防安全的，问我们有没有使用煤气罐。当时老板不在，同事回答得很含糊，于是他们不由分说地闯到里面到处查，结果查到了2个煤气罐， 这是我们公司食堂平时用的。他们要没收。同事打电话给老板，老板不想和他们对抗，加上煤气罐本身也没有多少钱，于是吩咐同事让他们拿走。他们搬走之后，又跑到附近的店铺检查去了。这一幕使我的心里非常不平静。检查安全没有问题，但凭什么拿人家自己花钱买的东西？最起码也要有一个整改的期限吧，太没有道理了，这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又想，如果我是老板，我要怎么和他们斗？要怎么让他们收敛一点？和他们讲法律，还要投诉，甚至想到以暴制暴，狠狠地收拾他们。总之，心完全乱了，练功学法也静不下来，脑子里这些念头翻江倒海。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天，今天这帮人又来了，不过是检查其他的店铺。我看到后心里又翻腾了起来，下午正好又去附近的一家店办事，看到他们正在用煤气罐，于是马上告诉他们正在检查，他们立即把煤气罐收了起来。晚上回家后学法，心里静了不少，开始反思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一丝一念。修炼了这么久，当然明白自己看到的不是偶然的，一定有自己提高的因素。那么，这件事暴露了我的哪些问题呢？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利益心。虽然不是没收我的东西，而且老板马上拿了一个电磁炉出来，我们的吃饭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我的心确确实实是动了，因为这个煤气罐还是要大约300块钱。第二，不能从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表面上看，这帮人的做法当然不对，但作为修炼人，要从高层次上看问题，表面上的对错不一定是真的对错，事情的因缘关系是很复杂的，站在常人的角度是看不清楚的，而我正是站在常人的角度看问题的。我告诉别人在检查，他们收起了煤气罐，看上去是做了好事，但很可能是做了坏事，说不定他们就是要破这个财，消这个业，我这么一搞没有消成，下次还得再来一把。第三，动了常人的情。我看到这帮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厌恶，这已经不对了。修炼人应该是心不动的，常人无论好坏，都是我们救度的对象。常人中的是非对错，只要不涉及大法，都与我们无关，自有常人去管，那是业力的轮报。一条船要沉了，船上的是非和我们无关，我们要做的是让船上的人明白危险，跳船保平安。第四，争斗心。我脑子里想着怎么和他们争个对错，这本身就是争斗心。争斗心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不一定是争第一、第二，或者某个具体的职位、物品等。而且，我甚至想到了以暴制暴，这是修炼人绝对不应该动的念头，因为我们的念头是有能量的。在这一点上，幸好自己是锁着修的，否则以这样的心性，不知道会造多大的业。总之，自己没有做到师父在红银道中讲到的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平时觉得自己好像修得还可以，这个看似偶然的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没有关系的事情，却暴露出自己太多的人心。常人社会真的是个大的修炼场，可以成就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往下拖，就看我们自己如何用修炼人的标准去衡量和对待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解体极端强迫的党文化思维模式》。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4日。第一部分，自我极端向外看。近期本地围绕以同修养老金被扣发一事，大家的心都随之沉浮。本已胜诉，可社保却不按判决执行，仍拒发养老金。我一直在信箱上关注此事，同修发消息说别去他家，有监控，如何如何，始终挂记，可一直未与其见面，监控对我没有障碍，可是却被老同修那张嘴，电话里真名实姓什么都说障碍着。不见面又不了解情况，实在放心不下，就去了他家，可他不在家，而且当天不回来。从他家回来，我一直被一种矛盾心情纠扯着，一方面想劝说其家人，并联合家人及现在胜诉律师帮他要回养老金，一方面怕老同修不注意修口，无意间出卖自己，忧心忡忡。联想起多年在电话安全等方面不太理智的行为，越想越气，越抱怨，当即写了一篇针对本地现存问题维护整体修炼环境的交流文章，主要是针对这位老同修，发到本地信箱。可是由于自己恶党文化那种极端强制的魔性参与其中，结果事与愿违。信发出后心仍不平，便有所警觉，开始背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中的再认识。佛性与魔性的问题我已经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其实你们所过的关就是在去你们的魔性啊，可是你们一次一次的用各种借口或用大法掩盖过去了，心性没得到提高，机会一次一次的错过了。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背第一遍我就知道自己错了，背第三遍时实在汗颜无地自容，我有什么资格指责抱怨同修呢？大家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地走过来，任何一个同修的任何一颗心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自己在法上认识而提高上来的，哪颗心是被强制改变的呢？每个同修都被旧势力经过久远年代的安排，强加一些自身很难意识到也很难突破的东西，包括自己也有难以突破的障碍，怎么能向外去求去改变别人呢？这不是入魔道了吗？想到这里，内心的不平焦虑都平复了下来，心里想着如何通过信箱再与同修们交流道歉，化解间隔。可只是想想而已，这事似乎就过去了，其实是被那个狡猾的人心掩盖过去了，不想深挖下去。数日，一个意念打来，言必行，心想我也未与别人承诺过什么呀，需要我兑现什么呢？也没在意，便又敷衍过去了。第二部分，取中平和中正。多日后上信箱见同修转发一篇明慧文章，其中一个小标题是放下自我，正面对待同修的负面表现。起初没太在意，认真看此文后深知关心我的同修正以此方式在与我交流啊。常人有句话，反观自己难诠释，细论人家未尽非。何况正法修炼的人长期遇到的问题怎能与自己的心无关呢？我开始向内找，并发正念清理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时大脑出现一个意念，不能再拖下去了，深知师父在为我操心。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教诲，人是最珍贵的，是万物之灵，你怎么能够被这些东西控制着？你的身体都不要了，多可悲呀。 便流泪对师父说，弟子一定找到他，去掉他，不再被他利用。我与老同修交往人情过重，多年来对他使用电话等不理智的言行，我一直制止，也确实杜绝了一些问题。也正因为表面上看我是对的，而从未找过这一切对应着自己应该修去的人心，为什么总是让我遇到？也从未想到这么多年就是用他的表现来让我认清并修去自己这颗顽固不化的心。而且老同修是在难中啊，为解一时心头之快，我这强迫极端的行为貌似让他快些去掉人心，实为打击同修，加大同修的磨难，起到了帮凶的作用，这东西多么恶毒啊。如果真的为他好，应该选择时机与他交流，帮助他在法上认识，才能真正的提高。何况他的种种表现恰恰是我应该反观的镜子呢？我的所为不恰恰起到了破坏作用了吗？很多同修都放下自我，尽心尽力地帮他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我却当头一棒，这不被魔利用节外生枝添乱了吗？老同修上学时正是邪党读书无用时期，所以没有什么文化，加之旧势力的有意安排，使他做事不太有主线。但我一直敬佩他无论在任何境况下对大法绝对坚信的正气。一个没有文化的老人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而坚定地走到今天，这不正说明伟大的师尊造就出了这么了不起的生命吗？我怎么能无视他的优点而盯其缺点不放呢？其实这些年他的问题暴露出的恰恰是我的魔性，那正是一次次我提高升华的机会，却因我没有从法上认识而多年错失良机。记得在《与狡猾的对话》这篇交流文章中，作者看到一同修的狡猾，给其指出时两人发生争吵，在另外空间的表现是同修的杀气与狡猾的争斗。回想我这个年龄，正是在恶党文化的毒害中长大，遇到任何问题都是用极端争斗来解决问题。修炼这么多年，真是愧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称号。为了我所对应的无量天体众生，为了维护我们的整体修炼环境，我绝不允许他在我的空间场存在，绝不允许他再来控制我的思想，立即发正念解体他。想到言必行，便携此交流。多年来因自身的魔性而伤害过很多同修，真诚地向同修们深表歉意，消除间隔，共同提高，不让旧势力钻任何人心的空子。若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核实。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